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住式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，现在又是广结善缘千万家，东讲西讲样样讲的节目时间了。欢迎大家收听，大家好，我是 Henry。 今集跟大家讲下中国的成语。成语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，它作为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，蕴含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智慧，它浓缩了历史，融入了文化，经过千百年的演变而形成丰富。成语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。成语一般是四个字一组的短语，它是非常简短、简洁生动，音节是优美，朗朗上口，典雅深邃，而且内涵很大的，的确是汉语中的一粒璀璨明珠。汉语中现存的成语极之丰富，大约有几万条咁多，是一个相当珍贵的知识宝库嚟噶。成语直接来源于历史，它不是人编造出嚟的，而是在历史的演变中自然形成的。每一个成语几乎都有一个故事，一个典故，有它的来历。譬如说，一讲到纸上谈兵，即时就会想到长平之战；一讲到草木皆兵，风声鹤唳，马上就会想到淝水之战；一讲到危危救赵，就会想到孙庞恩怨；一讲到四面楚歌，就会想到楚汉风云。那些历史事件、历史经验教训，甚至后人对历史的评价，千言万语都浓缩到短短的一个成语之中。所以说它是汉语中一粒璀璨明珠，真的没讲错的，珍珠都没那么真。跟着下来跟大家讲一些有趣的成语起源故事。第一个呢，是一鸣惊人，意思是比喻平时默默无闻，但是突然间有惊人的表现，即是我们广东话唔声唔声吓你一惊咁嘅意思。佢嘅出处是战国嗰阵，齐国嘅国君齐威王继承皇位嗰阵咧，仲未满30岁，佢真系少年就不知愁滋味，成日系饮酒作乐，将国事啊置之度外，经常饮酒啊饮通顶，至到要上早朝嗰阵，佢就去咗瞓觉。其他国家见齐威王咁鬼昏庸，个个都乘机进攻啦，齐国就危在旦夕咯噃。啲大臣就好心急啦，但系冇人够胆啊进攻劝谏，最后他们决定推选一个貌不惊人，但是会随机应变、伶牙俐齿的淳于髡去劝谏。有一天，淳于髡就进宫问齐王了，他说：大王，国中有只大鸟住在你宫中已经3年了，他又不叫又不飞，你知道为什么呢？齐王知道他是暗中指自己，他就说了：这只鸟不飞就也罢，一飞就要冲上天，不叫就又是可，一叫就吓你一惊。淳于髡听了呢，不再出声，看看他跟着会怎么做。果然从此之后呢，齐威王就专心治理国家了，还将国家治得好好添。一鸣惊人就是出自这个典故，我们就用这句成语做个例句。例如，他平时沉默寡言， 唔多讲嘢嘅。呢次代表我哋班参加辩论比赛，竟然得咗冠军，真系一鸣惊人啊！一鸣惊人嘅近义词有一举成名啦，一炮而红啦，同不同凡响。反义嘅咧，就有好似默默无闻啦、丢人现眼啦、屡试不第等等。下一个要讲嘅成语系指鹿为马，意思系刻意颠倒是非咁解。呢个典故要讲到公元前嘅210年，秦始皇喺第五次巡游途中就驾崩，根据遗言，由佢嘅长子扶苏继位嘅。但系咧，陪同佢出巡嘅中居府令，即系掌管皇帝居马嘅宦官，叫赵高。佢同秦始皇嘅细仔胡亥胁迫丞相李斯，伪造秦始皇诏书，命扶苏自杀，由胡亥继位，就系秦二世啦。秦二世登基后咧，赵高就升官发财啦，做咗郎中令，成为皇帝左右近亲嘅高级官员。但系咧，佢仲未满足喎，仲想向上爬，野心勃勃。佢仲想做丞相，佢就陷害李斯，话佢私通农民起义军，又将佢关咗入监狱啦。跟住就严刑敲打，逼佢招认造反。最后咧，秦二世就下令将李斯同埋佢全家老少一起处死。铲除咗李斯，赵高就得米啦。被秦二世咧就升咗做丞相，佢嘅细佬就做郎中令，为咗试探大臣对佢系咪服气咧，佢特地咧就耍咗一个花招。有一日，赵高就骑住一只鹿，跟秦二世就外出啦。秦二世睇见就问佢啦：点解你骑只鹿啊？赵高就答啦：系一匹马嚟噶。秦王就话啦：你搞错咗啦，将鹿就当成马。赵高就话啦：皇上，如果你唔信我讲嘅嘢，你可以问下其他人啦。开始咧，啲大臣都唔明白赵高点解要指鹿为马，但系好快就心里明白啦，佢系喺度玩紧花招。一啲经常跟惯佢嘅大臣，为咗讨好佢，就不顾事实话系马嚟噶。一啲平时对佢唔顺超嘅大臣，就话当然系鹿啦。仲有一啲大臣沉默不语，等待事情发展。一场闹剧啊，就咁结束咗啦。赵高就透过指鹿为马呢件事，试探到大臣对佢嘅态度。冇几耐咧，佢就将讲实话嘅大臣打入大牢。就咁，啲大臣就惊咗佢啦，佢就更加可以为所欲为啦。后来呢个故事就被浓缩成指鹿为马，用嚟比喻人刻意颠倒是非。佢嘅近义词咧就有颠倒黑白啊、颠倒是非啊。反义词咧，实事求是、秦明责实。例句就好似今日经理讲嘅嘢，简直系指鹿为马，是非不分。讲完指鹿为马，跟住就系讲胸有成竹啦。意思系比如做事之前，心里咧已经有咗主意同埋计划。信心十足。这个成语的典故是宋朝的画家文宇可，他特别擅长画翠绿的竹。原来文宇可为了画靓的竹，他就在自己屋企的四周围种了很多竹。他就不停地观察竹在不同季节显现的不同颜色和姿态。因此呢，他去画画前，空中就已经有了很生动和逼真的竹的形象了，所以呢，画起竹就特别好，特别靓了。这个故事就是胸有成竹的典故。近义词就有心中有数、自知在握、信心十足。反义呢，就好像茫无头绪、不知所措、束手无策。例句就好像说 老细交个 project 俾你，你应该胸有成竹，驾轻就熟啦。呢一节时间差唔多，我哋休息一阵，下节翻嚟继续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，东讲西讲样样讲的第二节时间。上一次啱讲完胸有成竹，跟住落嚟就系掩耳盗铃，意思即系话自己呃自己，就以为呃到其他人。呢句成语嘅故事系喺春秋战国嗰阵，晋国嘅樊吉射俾智伯杀咗之后，有人咧喺佢屋企里边咧睇到一个钟，就想将佢偷走。不过个钟就真系好大好大。根本就无法拎得起同攞得走，所以咧就想将个钟剥碎，之后就一块一块咁攞走。但系如果你一喐手剥落去，个钟就会发出好大嘅声音嚟噶嘛。佢惊啲钟声俾其他人听到，啲人就会嚟抢个钟，所以咧佢就即刻揞住自己对耳，以为咁样自己听唔到啦，其他人就一定听唔到噶啦。后来这个这么戆居愚蠢行为的故事就被浓缩成掩耳盗铃，用来比喻自己欺骗自己，以为这样就可以呃到其他人。掩耳盗铃的近义词呢，有自欺欺人啦，掩目捕捉，相反的就有开诚布公同埋开心建成等等。例句呢，好似话一个人做了坏事，还编一套理由出来掩饰，这些就是掩耳盗铃，自欺欺人咯。还有好像呢，你找借口来掩饰贪污的罪行，这些不是掩耳盗铃的伎俩吗？迟早会被人识穿的。跟着下来的成语就是原璧归赵，比如物归原主的意思。壁是什么来的呢？原来它是一块圆形的，中间有个窿的一种上等的玉石。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战国时代，秦王知道赵国有一块价值连城的和氏壁，他就想用15座城池来交换。赵王得到宦官贸然的推荐，就召见了论相如，还问他对这件事的看法。论相如还不想给秦国有攻打赵国的藉口，建议送和氏璧给秦国来完成从秦国15座城池的交换。他还说，大王如果真的找不到合适的人选，我愿意带和氏璧出使秦国。如果秦国真的给城池，和氏璧就留在秦国，不给的呢，我会将和氏璧完好咁带翻嚟赵国。于是咧，赵王就派佢带住和氏璧去秦国啦。点知到咗秦国，论相如就发觉秦王并唔系真系想用15座城池嚟交换和氏璧。于是佢就喺秦王欣赏紧和氏璧嗰阵，借啲耳话块璧上有啲瑕疵，要指俾秦王睇。当块和氏璧到了他手上，他就即刻退后几步，站在一条柱侧边，好嬲咁话要打碎块和氏璧嚟要挟秦王。秦王冇办法啦，冇计啦，只好答应他斋戒5日嘅要求。论相如就趁住呢5日嘅缓冲时间，暗中派人将块和氏璧就送翻赵国啦。 当秦王发觉嗰阵就已经太迟啦，冇办法挽回啦。为咗显示自己量度大，只好放麟伤而翻翻赵国。言璧归赵呢个成语就系呢个典故演变出嚟嘅，用嚟比喻物归原主咁嘅意思。佢嘅近义词就有物归原主啦，反义就有泥牛入海，渺如黄鹤。泥句又好似，我次次同佢借亲嘢用，佢梗系有句记得言璧归赵，惊死人唔还俾佢咁。又好似我嘅吸尘机啱坏咗，想借你嘅吸尘机嚟用下，用完一定言璧归赵。下一句成语系压苗助长，佢意思即系话将啲禾苗掹高佢嚟帮助佢快啲生长。佢系寓意唔理事情嘅发展规律，强求促成，反而适得其反，将事情系做得更差。呢句成语嘅典故系喺战国时期，大思想家孟子咧曾经引用宋人压苗助长嘅故事嚟说明，养浩然正气系一定要经常积累正义所产生嘅，而唔系偶然做下好事就可以得到嘅。要将做好事、行正义嘅事牢记心中，千祈唔可以用唔正当嘅手段嚟达到噃。孟子引用嘅故事系咁讲嘅，佢话宋国有一个农夫，佢一直担心佢嘅禾苗生唔高，所以佢就去到农田嗰度，将全部禾苗咧全部都掹高啲。掹完之后咧，当然就好攰啦，佢就翻到屋企，佢同啲家人讲：今日真系攰死啦！我帮我啲禾苗生高咗啦，帮我个仔一听到，即刻就跑去农田嗰度一睇，全部嗰啲禾苗已经枯死晒啦。后嚟呢个故事就被浓缩成压苗助长呢句成语，用嚟比喻使用唔正当嘅手段以求促成，结果咧不但系无益，反而系有害。佢嘅近义词咧就有扭于促成，欲速不达；反义嘅咧就有按部就班、循序渐进。例句咧，嗱，好似小玲个妈咪强迫个女日夜咁练琴，希望佢将来成为钢琴家。可惜呢种压苗助长嘅做法，反而使到佢对钢琴咧产生厌恶之心。又好似而家好多家长啊，恨铁不成钢，不惜压苗助长，结果受苦嘅又系佢啲仔女。跟住嘅成语系一视同仁，意思即系话以同样嘅仁慈嘅态度嚟待人处事，绝不偏心。呢、这个典故嘅故事系唐代嘅大文学家韩愈。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，他崇尚儒家的仁爱学说。他在《言人》这篇文章里面讲到，世间分天地人三个部分，天在上，地在下，人在中。天上有日月星辰，地上有草木山川，人间有夷狄禽兽。天是日月星辰的主人，地是草木山川的主人，而人呢就是夷狄禽兽的主人。他还说，人既然是夷狄禽兽的主人，就一定要广施人道，不分种类，不分远近，才不失为夷狄禽兽之主。所以圣人看待夷狄禽兽都是同等的，一样施以仁爱，一视同仁。就是在原文里面，是故圣人一视而同仁，笃近而举远，一句择禄而成的成语。后来就用在指平等待人，不分亲疏厚薄。他的近义词就有不分彼此，平等相待， 反义嘅就有亲疏有别、厚此薄彼等等。例句咧，好似嗱，为人父母对子女应该一视同仁，不应有所偏爱。又例如，我对个个向来都一视同仁嘅，唔会因为肤色嘅唔同就有唔同嘅对待。讲下讲下，呢一集嘅时间又够钟啦，迟啲再同大家介绍其他精彩嘅成语。多谢各位捧场收听，我哋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